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3法国巴黎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誉满全球的弘法大师卢军宏台长是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台长，澳洲华人佛教学会会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法已有20年。卢军宏台长以佛法的仁爱慈悲感化众生，弃恶从善，以菩萨的大神通点化众生，通过学佛、修心、念经，改变自己的命运，弘扬中华文化，学习佛教精髓，研究图腾世界，培养儒学精神。卢军宏台长作为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以白话佛法指导现代人生，帮助众生获得心灵的解脱，改变命运，离苦得乐，因此卢军宏台长也被尊称为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卢军宏台长所创立的心灵法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弘法足迹遍及北美、澳洲、欧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600多万佛友的尊敬和爱戴。在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卢军宏台长获得世界和平奖。同年10月，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在2012年9月，卢军宏台长应邀前往哈佛大学做大型演讲。卢军宏台长数十年如一日弘法度众、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获得世界宗教界、学术界及西方主流社会的高度肯定。世界和平大使卢军宏台长暨台湾高雄世界和平万人祈福大会圆满成功之后，再将和平之音、佛法之光普照欧洲大地，与欧洲各国同修共沾法喜，共同沐浴着观世音菩萨的佛光。3年来，欧洲同修精心耕耘，弘法度众，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之光传遍欧洲大地。至今，心灵法门已在欧洲近20个国家生根开花，普利众生。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航普渡。刚刚圆满成功举办德国法兰克福大型法会，今天我们又再次相聚在法国巴黎，特别感恩为本次法会发心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感谢社会各界的努力，成就今天的殊胜机缘，成全众生听闻佛法，也特别感恩前来助缘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再一次感恩大家。接下来，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Thank you.
掌声欢迎卢军宏台长接收同修敬献的鲜花。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使我们能够平安每一天。今天我们相聚在法国，新老朋友相会，法喜充满。谢谢。从法国的文物古迹，巴黎的凯旋门到埃菲尔铁塔到罗浮宫，就能看出法国人的智慧。拥有智慧的民族也是气场好的象征。生活在法国这块美丽智慧的土地上，学佛修心，弘扬介绍中华传统的文化，让人民更具智慧。全世界人民和让全世界的华人华侨能够消灾解难，去除病痛，人民会更幸福，世界会更和平。最近在法国南部，暴雨灾害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自然灾害，我们人无法控制自然界的灾害，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心态，对自己的伤害，自然对人的伤害我们还可以应付，但是人对自己伤害却无法的控制。所以 很多忧郁症、癌症、恐惧症和痴呆症等等，这已经让人的心态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药物可以治疗我们人的身体，但是治疗不了我们人的心灵。我们的精神影响着身体，我们的身体不好又影响了人的精神。据世界医疗卫生组织统计，因恶劣的环境、社会恶性循环的灾祸和人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造成的精神病患者超过了1亿1300万。所以控制不住感情自杀每年是30万人。用佛法教人明白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理智，让人放弃沉重的欲望，放下过度的需求，舍去不必要的执着，学会满足、知足和放下。这就是智者的心态，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定会迷失自我。所以佛法让人开悟，让人明理。佛法界经常讲要开悟放下。什么叫开悟？想得通，想得明白，无所谓了，那就叫开悟。想一想，今天我们还算健康，还没有生病，那你就比熬不过本月将要去世的10万癌症病人要幸运。如果你还能用你的眼睛看书、看电视、看报纸，你比1000万盲人要幸运。所以要懂得知足常乐，当一个人能够知足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快乐。希望大家永远要懂得知足常乐，因为我们在人间是一个短暂的生命，让我们拥有的那是很快将要逝去的东西，所以不追求那些很快就会失去的东西，那我们才会精神满足，我们才会拥有更多的精神方面的一些啊，减轻这些压力。所以精神控制着你的肉体，现在的病痛都是由精神造成的。当一个人精神愉快，他的病痛就会减轻。学佛就是要懂得怎么样来控制好自己的欲望，怎么样来放弃自己不能满足的那些希望。实际上幻觉就是人间，今天所拥有的不代表明天所拥有，今天放弃的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希望大家懂得放弃那些不必要累赘的东西，当你得到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充足和学佛之后人应该拥有的境界。我们学佛人要懂得珍惜，因为珍惜今天你就会拥有今天，珍惜人生你就会拥有人生，珍惜对方你就会拥有对方。今天我们拥有了佛法，我们更要珍惜佛法。不管在人间有顺境还有逆境，我们要懂得珍惜。当我们不开心有逆境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懂得定下来，我们不要担心，因为很多的逆境随着时间随着我们的心态都会化解。 当我们懂得要执服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变得越来越纯洁。所以希望我们要懂得执服，福气是靠自己做出来的。我们今天能够懂得像种树一样的把自己的福气种植在我们的心里，种植在他人的心里，那我们这棵树会越长越大，就会得到更多善报。这就是佛学讲的善有善报。所以我们彻底了解的世界，我们才能懂得去怎样的在人间生活。有一个人，他觉得生活对他来讲非常的沉重，他去看见一个法师，想求一个解脱之道。法师话也不跟他说，给他一个篓子让他背在后面，跟他说，你每走一步，你就把一块石子儿捡出来放在你的篓子里，你看看你走过这一段路之后会有什么感觉。那个人走了一段路，他的篓子里已经满了，全部都是石头，而且非常的沉重。这个时候法师说，这个就是你感觉生活越来越沉重的原因。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什么都要，我们每走一步，我们要名要利，我们把名背在了身上，我们把利益拿到了自己的身上放进去，我们人走得越来越累。这就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的问题。这位人他就问了法师，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法师跟他说，人要懂得放下，现在把你的篓子全部倒空，你看一看你会有什么感觉。因为这些石头不是你的，因为人间的名利都不是你的，你背得很累，你既然已经拥有了，你要懂得放下。不是属于你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把它背着呢？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很多人做过局长，做过领导，很多人曾经在这个社会上得到很多过名，你现在老了，你退了，你就要把这些放下。如果你还用一些以为自己非常伟大的那种心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将会背着很累，你拥有的很快就会失去。所以懂得放下，保护好自己的心态，不让自己背上沉重的生活的烦恼和压力，那就叫放下。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本来拥有的很多的幸福和快乐，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过去变成我们的负担，背在自己的身上，背在自己的心上。这个世界是梦幻世界，大家想一想，50年之后，我们今天所有坐在这下面的人还有没有？你们还拥有什么？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该舍的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会舍。我们想活得自在，就要明白梦幻世界一切随缘，你会活得更加自在。学佛人，我们救人要靠自己的品格。台长经常给人看图腾的时候，很多的听众打进电话，卢台长你看一看我的爸爸在哪里，我的妈妈在哪里。台长一看之后知道了他爸爸过去在人间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就跟他讲，你爸爸活着的时候脾气很坏，还经常打你妈妈，还经常非常的贪啊，什么都要。他在电话里说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实际上人给我们不能留钱，我们的长辈留钱给我们，我们用得完，但是我们的长辈要给自己的孩子要留德，所以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用品德能够度到更多的人，那靠的是智慧；保持人与人的友谊，靠的是美德。一个人不管做错什么，要懂得自己放下，不要再去解释。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笑话，在法国有一个小偷被起诉了，到了法庭上，法官就问他了，你犯了什么罪呀？这个小偷就跟他讲，我就是啊，过早的到了商店里进去买东西。那个法官说，这个也不算罪呀，为什么是这样啊？这个小偷说，因为是圣诞节了，我就是因为商店还没有开门，我已经进去买东西了，所以我就没付钱。一个道理，一个事情，就是会使自己迷惑。有时候我们要懂得自己活着要给别人增加幸福，这个人是活在人间。如果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经常给人家制造麻烦，这个人就不是活在人间，因为他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那是自私的世界。很多人说什么叫圣人，什么是叫小人，每天活着为别人想的人，他就是圣人；每天活着为自己想的人，那整天想占人家便宜的就是小人。希望我们做圣人，不要做小人。我们要懂得应上努力。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考虑这个因。因是什么？因就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考虑到的后果。我们今天跟别人争吵的时候，要想到这个争吵可能永远解决不了我们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不懂，在争吵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什么就骂什么，但是最后造成了终生的伤痛。夫妻也是这样，不要把该不该讲的话都要讲。所以学会重视守因，就是要守住我今天做的这个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叫因上努力，不要去造因。所以果上要随缘，当一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开始让你得到果了，果报了，这个时候你就要随缘了，不要去执着，不要去难过。所以在佛法界称为端正者，忍辱中来。大家知道，一个人长得很端正，心里很正，一个人心态很正，很庄严，他是怎么来的？他因为是容易忍辱中来。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商店里营业员会跟别人争吵，而经理他永远是跟人家说对不起的。能够忍辱的人，他的境界才高。所以端正者忍辱中来。如果一个人现在很贫穷，因为贪着中来，人越贪越贫穷。中国人的字非常有意思，贪和贫就差这一点，这个一点就是你这个心。如果你满足了，你就不会贪了，你就不会贫穷了。如果你天天活在贪欲当中，你一定会越来越穷。高位者 就是位置很高的人是从尊敬当中来的，恭敬当中来的。当别人尊敬你的时候，你就是在众人之上。所以懂得尊敬别人的人，他很容易被别人尊敬。所以我们要懂得平等心看世界。就像台长昨天啊，在德国开法会时候讲的一样，一个人有两个耳朵，所以不能偏听偏信。一个人长得两只眼睛在一个水平线上，希望我们看人要公平。一个人拥有一个嘴巴两个耳朵，就是叫我们要多听少说。因为做人不要说得太多啊，做人，很多人为什么在佛法界成为很下贱，就是说整天说不好的人他很下贱。下贱的人就是傲慢中来，因为他经常看不起别人，所以他反而被人家看不起。这就是佛法的哲学，让我们懂得很多人嗓子经常不好，诽谤别人中来。聋哑者，那就是不信中来。我不相信所有人说的话，我不相信佛法，这个人下辈子的报应。所以长寿者慈悲中来，一个人能够长寿，这个人就会有慈悲心。当一个人经常能够理解别人的时候，他不会恨别人，他不会难过，他会有一种感恩心。我们人跟人之间如果没有感恩心，就不可能有慈悲心。学佛念经的人必须常有慈悲心，常有慈悲心造成你良好的心态，你一定能够长寿。有一个记者在家里写稿子，写得很烦恼，他的四岁的孩子在边上不停地跟他吵着要他陪他。这个记者很烦，就将一本杂志的封面呐，啪啪啪把它撕了个粉碎，对儿子说，你把封底上的，就是封底上那个杂志的封底上，你把这个封底上后面一个世界地图啊，你给我拼好了，爸爸就给你陪你玩。这个儿子不到五分钟啊，居然拖着爸爸的手说，爸爸，我已经把这个世界地图啊已经拼好了。他的爸爸说，孩子啊，要玩可以，说谎话就不行了，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呢就拼完了世界地图呢？这个儿子非常委屈地说，爸爸，我真的是拼好了。记者一看，不会吧，儿子是神童啊，真的拼好了。问他，孩子啊，你是怎么做的？儿子说，世界地图的背面正好是个人头像，我把它反过来一拼，人头像拼好了，世界地图就完整了。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做事先要做人，做人做好了，他的心理世界也就美好了。相信自身的能力，我们能用智慧解决人间一切的烦恼。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情愿从来没有拥有过，也好过拥有后再失去。实际上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我们所喜欢的人会离我们而去，我们所喜欢的物质也会离我们而去，我们所热爱的名誉地位也会离我们而去。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很痛苦。大家想一想，当我们的自己爱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多可怜，当我们自己拥有的名誉地位离开我们的时候又是很可怜。所以学佛人情愿没有拥有，我们不会在拥有后再会失去。想要在人间 不长寿失去的痛苦，我们就永远不要去拥有它，一切随缘。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拥有，而是要接受有，承受无。台长在广播里每天呢给别人在看图腾，那么很多人呢，有一个听众呢，他请台长看，他说他过世近30年的父亲，台长看出呢他是在阿修罗道，而且准确地描述出这个亡人的形象，脸不大，是一个长脸，额头很高，水泡眼，是个好人，唯一的缺点呢他就是爱面子，所以听众呢觉得非常的神奇，台长给大家播放一下，谢谢。
喂，你好。
哎，你好，感恩台长，哎，终于打通了。我看一个亡人，朱传贤，男的。
朱传贤。
我父亲，我给他念了50多章了。
哦，脸不大的，脸不是太大，但是是长脸。
哦，对对，头发是往后。
对，前面额头还挺高的。
哦、对。
我告诉你啊。
哦，
这个人已经在阿修罗了，眼睛有点水泡的，就是有点泡出来的。
对，哎呦，太对了，这么多年您还看这么清。
好人，你爸爸活着之后就有一个地方最不好，爱面子，死要面子。
对对对对对。哎，谢谢台长，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的病呢一共有多少大家知道吗？根据医典里的记载，病的名称有178000多种，而且现在人的病越来越多，越来越怪，随着时代的变迁，人间不断地出现新的疾病，病毒不断地在变种，而且很多的疾病已经不是细菌感染了，而是细胞源发生了变化，我们可见人类身体正在走下坡路，人类不是在向上发展，我们不能享受现代科学带来我们美好的生活，而是我们天天在走向灭亡，我们每天在吃药，在痛苦的边缘在挣扎着，所以我们现代人非常依赖的药物，却忽略了精神上给身体带来的病痛。精神的压力会让我们想不通，造成我们的机体恐慌，我们的内分泌失调，思想不集中，精力思维的分散。现在很多人把别人对他的赞美他当作是讽刺他，把对别人对他的好的所有的一些事情，他总是怀疑别人，这些都是恐惧症、忧虑症。所以不把别人当成好人，因为你心中有恐惧感，因为当你怀疑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怀疑自己的，当你恨别人的时候，你的心中的嗔恨心就是会越来越强。所以大家知道人的身体就是在嗔恨恐惧当中造成的。想一想，当年诸葛亮可以把周瑜就这么气死，想一想林黛玉就可以这么忧郁成病而离开人间，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现在的人精神上控制的身体，精神上一旦想不通，他的内分泌失调，食欲不振，饭也不想吃，觉也不想睡，整天想着难过的事情，这样会损害他的免疫系统，所以很多人对事物的分析会非常的分裂思维。什么意思？当一个人说你好的时候和说你不好的时候，他精神非常的紧张，造成了他遐想很多，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他说句话有什么意思吗？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现实生活讲的叫精神分裂症。在灵界，就是佛法界讲，你就是让外灵入侵到了你的思维，就是你的灵魂已经被别人所控制。大家知道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当时很多的人因为股票拼命的往下跌，他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这个股票上面，这个股票一跌让他精神崩溃，因为他唯一的一个支撑点发生了变化，所以他精神承受不住。当时在香港精神病医院全部爆满，那么这些医生是怎么治疗这些精神病患者的呢？就做了一个模拟的股票的板，电子板，在这个板上就把他最喜欢的各种股票，他买的这种公司的股票全部打在上面，每天就把他的股票往上升，他一看，哎呀，又上去了，又升值了，又上去了，靠着这种来解决他的精神分裂症。实际上我们人不能把精神集中在一个点上，所以很多妈妈和父亲为什么对孩子这么重视，一旦失去了孩子，一旦失去了自己的依靠，就会变得人不像人，然后就会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我们人要懂得，我们不能把精神完全集中在某一点上，我们要忽略它，我们要懂得人是靠着精神活着的，当你精神得到满足的时候，你的肉体才会满足。当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很开心，我们有这么多的佛友，我们这么多的好人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无限的兴奋。就像很多在国外的同乡会和一些社团一样，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力量，当我们感觉到我们人和人还有爱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体现出一种佛性，因为佛性就是人要慈悲，人要和蔼，人要相互帮助，这样我们才在这个世界上看得到希望。在澳大利亚阿德雷德有一个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对同样患肝癌病症的两个人，一个是在医生整天讲他帮他分析病情的时候说会有什么结果，这个医生跟他说，你这个肝癌虽然现在是前期的，因为你的肝已经老化硬化了，非常的危险，一般的肝癌只能活两年左右，你而且会扩散，那个病人天天在惊恐当中活着，不到两个月他就死了。而另一个病人，医生说你的癌细胞一般不会扩散很快，你心情好配合用药更会消失癌细胞，癌细胞就像一般人的体温一样，有时会高，有时候会低，没有关系，你自己好好的锻炼身体，注意饮食，乐观，很快就会好了。结果不到半年，这位癌细胞它的指数已经全部消失了。他们当时没有学佛，如果学佛之后，你告诉他你想得开，你慈悲心，你多念念经，说不定用不着半年，你癌细胞就会消失的。我们心灵法门救度的很多都是医院里看不好的病人，让他居然能够癌细胞消失，居然能够让晚期医生定为一个月两个月还能活的人全部都病好了。 实际上靠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实际上学博人就是有一种精神。大家知道，我们在海外，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理念，都喜欢啊，能够好，我们要拼搏。实际上要懂得，人的拼搏之所以能成功，那么因为你一个是努力，还有一个是机会。如果你这个人有机会不努力，你不能成功。还有很多人一辈子努力，但是他没有机会，他也不能成功。所以我们人不成功之后就会烦恼。希望大家要懂得摆脱烦恼，抛开烦恼，我们才能解脱烦恼。现代的人崇尚物质享受，忽略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所以带来太多的心灵方面的扭曲。人的心越来越想不通，这就是因为人本身具有一种共性，越想会越想不通，越想不通会越难过，越难过会越想不通，这就是轮回。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想不通，碰到什么事情就是要放开。想一想，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烦恼现在还有吗？我们还会想不通吗？想一想你们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烦恼，等到我们七八十岁的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会为今天这些烦恼吗？放下执着，抛开烦恼，这就是解脱。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放下对物质无穷的欲望，因为人对物质是不会满足的，所以懂得就不会去追求它。因为很多人有了小房子要大房子，有了汽车要更好的车。很多留学生到海外去之前，他说我只要一辆车能开的就好了。随着他各方面的物欲的一种追求和他的经济的改善，所以他永远不会满足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人的欲望，所以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这个人他才不会失望。因为不停地有欲望，不停地会有失望，而失望过度之后就会造成你绝望。所以我们学佛做人不能绝望，因为我们永远有希望，我们不追求那些空性的东西。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实实在在的？我看见你们穿的各种颜色，看见你们所有的人坐在这里，这就是色。我看见的是一个有色世界，但是等到两小时之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这只是一个空空的一个会场，这就是空。所以色即是空，但是我又看见你们实实在在在的，那么这空就是色。所以要懂得，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这个色永远会离开。希望大家看到的时候要想到，我们终有一天会空，但是我们想到最后会空，我们也不要放弃人间的一种追求。而这种追求是思想和境界上的追求，不是追求人间的物欲。这就是要完善人的心灵世界，才能获得人生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在西班牙，过去有个国王，他名字叫费迪南。他呢，决定从他的10个王子身上 选择一位王子去做他的接班人和继承人。这个时候呢，他私下呢嘱咐大臣，在一条很窄的马路上放一块大大的巨石，任何人要过去只有三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把它推开，第二种方法是爬过去，第三种方法是绕过去。结果国王让他的几个孩子走过去，你们帮我去送一封信，这些公子孩子走到这个地方去送信，结果都回来了。那么回来之后，国王就问他们了，啊，孩子们，你们是怎么送到的？一个王子跟他说，父王，我是爬过去的。还有一个说，父王，我是划船过去的。还有一个说，父王，我是绕过石头的。只有小王子他就告诉父王，我是直接走过去的。父王说，难道巨石没有把你拦住吗？小王子说，父王，我使劲一推他就滚到了边上。啊，你为什么会想到要把这颗石头推掉啊？我试了一试它还能动，所以我就拼命地推，用斜坡把它块石头把它推下去了。实际上那块巨石是国王有意叫人家用很轻的材料模仿制造的。大家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很轻的，很轻的一种石头，它模仿制造的这块大石头。这位善于尝试的王子他就继承了王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把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人，你自己一点都不去动脑筋，你只想相信别人，你太危险了。要学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人才是有智慧的人。希望你们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昨天我在德国开法会的时候我说了，啊，当年佛印和苏东坡两个人很喜欢在一起探讨佛法，啊，结果苏东坡跟佛印两个人有一天走到灵隐寺去，看见观世音菩萨的雕像在那里，然后观世音菩萨脖子上挂了一串佛珠。当时苏东坡就问佛印，啊，大师，你想想看，我们天天在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挂了一串佛珠，他又在念谁呢？佛印告诉他说，观世音菩萨在念他自己。哦，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念他自己啊？因为观世音菩萨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呀，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借助别人的智慧来使自己不受蒙蔽，这就需要悟性。懂得人生就是在一生啼哭当中带着一生的烦恼，最后无奈地离开了人间。所以我们一生的痴迷呀，啊，迷就是对自己对生活环境的不了解，不了解真相，所以你才会着迷，就是想错了，你看错了。很多男女之间谈恋爱，就是你不了解当对方，所以你才会着迷，着迷之后你了解他了，你又是痴迷，最后你知道他有很多毛病不值得你爱，你还爱着他，那叫执迷不悟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能一错再错，我们做错了就会受苦。所以佛说破迷开悟，就是不要再苦了。台长希望大家念经，就是不要再受苦了，因为我们的精神非常的苦，当我们不再受苦的时候，我们 就是离苦得乐。台长在广播里246都是当场回答听众问题的。有一次在梦里提醒这个同修，台长的梦就是到他的梦里去跟他讲，你会得乳腺癌，而且我指出他右边已经长出了一个点。后来这位同修特地，他觉得做梦台长的法身来了，我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结果他真的到医院去检查，真的就查出了一个1公分的结节，医生建议他马上要动手术。结果台长提醒他，他打电话来之后，台长提醒他，你念经啊就能念掉这个啊结纠这个小的结。我给大家听一下，谢谢大家。
喂，
喂，师傅，
你好。
啊，师傅，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同学，他晚上梦见台长跟他说他要得乳腺癌了，而且是右边有一个点。他因为每年都去体检的嘛，做过之后他又特地去检查了一次，又查出来右边有一个结节，现在是1公分。医生说建议他开刀。
你现在看到台长怎么救人了吧？台长在梦中告诉他右边乳房长了一个东西，赶快要去治疗了，不治疗会出事的。结果他真的去治疗了，真的查出来有几公分呢？
1公分。
啊，你看看，不是我自己说的，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相信啊，真的。所以像这个情况，你要叫他赶紧，现在赶紧就要念。
啊，明白。他现在是刚刚查出来，医生还没有定性，所以想把他就马上就念掉嘛。
所以我就跟你说，赶快，赶快。
谢谢。台长待会儿会用啊1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你们当场看图腾，你们不管有什么问题，台长都会跟你们解释。你们想要知道自己过世的家人在什么地方，或者你们的命运前途，你们的孩子所有的一切，我当场可以给你们看。所以生活的秘密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在人生当中觉得自己很孤独了，有时候觉得很快乐了，有时觉得很痛苦了，很忧伤了，有时候觉得有成功的感觉，实际上因为你们拥有就是随着时间在渐渐的消失啊。当你拥有这个拥有那个的时候，实际上你一切就丢失了，丢尽了，一个人的一生也就这么过去了。所以台长用白话告诉大家什么是因果。白话讲，就是要我们行为检点一点，要自律，不要经常犯错，否则就会有报应，这就叫因果。什么叫轮回？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再给我们自己有个教训，当我们懂得这个教训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去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有很多的女士结了一次婚，再结一次婚，再结一次婚，还是在离婚？因为她就是在轮回，她不懂改掉自己身上的脾气，她不能理解别人在想什么，所以她永远在失去当中。希望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做人也好，做事也好，永远要懂得人不成功他总有道理的啊，主要是五种道理让人不成功。台长告诉大家，在很多的心理学家做过小实验，他在一个很大的金鱼缸里放着一条小的鲨鱼，在鲨鱼和金鱼缸边上拦了一块玻璃，这里放了很多小的鱼。那么当这个鲨鱼看见小鱼之后，张大的嘴巴就冲过去要把小鱼吃掉，但是撞在玻璃上，它一次撞了，它第二次又要去吃，第三次又要吃，等到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它不撞了，它停掉了。这个时候科学家就把玻璃拉掉，当这个鲨鱼看见小鱼在它边上游过的时候，它也不敢吃，因为它怕 头撞破。人都有一个目标，我们一直在为他努力，但经历多次挫折之后和打击之后，我们就会放弃。实际当一个人放弃的时候，他因为心中有恐惧。第二，我们人的惰性非常的懒惰，所以不努力你就不能成功。谁都知道这个道理，惰性可以摧毁人的意志。当一个人一直懒惰的时候，他会没有意志。要想成功，就要制止自己的懒惰，经风雨才能见彩虹啊。还有无知，因为我们不懂装懂是愚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懂的事情，但是我们装作很懂，实际上我们真的不知道。那在佛法界讲的就叫无明。因为无明的人时间长了会有习气，不懂得他装懂之后，他觉得懂了，他就会有一种习气啊，这个事情啊肯定是这么做的，没有关系的，我一定能成功的。好了，他出事了，没有成功。因为不明白，所以他才会无知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无明会让你对任何世界上的一件事情一知半解，养成习惯和习气，所以叫无明习气，会影响你的事业，使你不能成功。现代这个电脑专家就是比尔盖茨，他讲过一句话，一个人的无知就等于无能。如果你不懂得，你就是无能。今天我们要多接触任何方面的知识，要学习精神方面的知识，我们要多向别人学习，多用功学习，多看多听多想，你就会拥有知识。你接触它，你就会拥有它。今天我们接触佛法，我们明天就会应用佛法。谁都知道佛的智慧是无边无际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智慧，让我们在人间这个大海当中翱翔遨游自然。第四个是人拥有一个坏习惯，因为你选择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打麻将、看电视、喝酒、交坏朋友，实际上你就等于选择了失败。一个人选择就是对你事业的一种进步。当一个人选择了好的朋友，你会得到一种成功。当你选择了坏的朋友，实际上你就拥有了失败的因素。希望大家懂得，缺乏平台，那是人不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人很优秀，但是一辈子没有机会。以上四点他们都没有，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台长告诉大家，有一个小骆驼问他的妈妈，妈妈，我们的眼睫毛为什么这么长啊？大骆驼告诉他，孩子啊，因为眼睫毛长，我们在沙漠当中能够挡风沙呀。那么妈妈，我们的驼背这么难看，为什么要这么变成一个驼进去啊？妈妈告诉他，因为我们虽然难看，我们能储存大量的水分和养分，因为我们在沙漠当中要待十几天呢。那么妈妈，我们的脚为什么这么大呀？很难看，这么厚。骆驼妈妈告诉他，因为我们的脚身体很重，脚一定要大，否则我们踩不稳，我们会陷在沙漠里，因为我们要长途跋涉。小骆驼听完之后说，哎呀妈妈，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那么在动物园里，离开了沙漠平台，优势无法发挥， 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生活的平台，所以我们再优秀也成功不了。今天我们学佛了，懂得怎么样来广结善缘。很多人有智慧有能力，因为他没有人缘，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今天我们广结善缘，和所有的人交朋友，我们愿意帮助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都会帮助我们，这个就是缘呐。有了，过去有一句话说，有了人缘就有同缘，有了同缘就能团圆呐。所以希望大家抓住佛缘，好好的学习菩萨的智慧，在人间我们有缘众生相会在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克服种种的烦恼，那么我们就是有了善缘，有了善缘就是有了佛缘。我这次到台湾的高雄去，我在没去之前，他们已经接到气象报告，17级强台风。过去我们知道8级台风已经是很厉害，他这次高雄是17级，正好是台长去的开法会的时间，开法会的时间。那么台长也很着急，那么我就求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们在巨蛋，就是万人体育馆里边，希望不要刮台风。因为当时高雄已经通知了商店关门，工厂停产，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停止，学校不上课。我就诚心地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显显灵吧，让我们给台湾民众祈福，让幸福降临到他们这里，不要有这次的强台风。果然强台风偏离高雄50公里，所以高雄一点都没有下雨台风。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实际上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我们有人帮助我们，我们有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功德无量，观世音菩萨具有大的能量，所以今天台长把观世音菩萨请到了我们的法国，让观世音菩萨在慈悲你们，让你们自己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让你们得到心情的愉快，让你们活在世界上，不要为过去而忧伤，也不要为将来而担忧，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保佑，所以我们会排除人间一切障碍，拥有我们的心灵世界，攀登我们的生活高峰。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相信就会产生愿力，因为我们的愿力非常重要。当你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愿力会是无穷的。当我相信我这件事情一定能成功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多的愿力，我愿意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当你有愿力的时候，你会产生行动，我今天很胖，我一定要减肥，首先先要有信心，我一定能减肥。第二，我现在有愿力，我吃的很少，就喝点水，多吃水果。第三，我每天早上要锻炼，这就是行动。实际上信菩萨也是这样，讲究的信愿行。很开心能够跟法国我们的朋友们结个缘，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共沾法衣，希望大家能够跟着台长一起好好的求观世音菩萨，能够让观世音菩萨跟你们有求必应，因为佛不打妄语，观世音菩萨说过有求必应，大家可以求一求看看应不应。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求，观世音菩萨一定会答应你们。谢谢大家。